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那今天就是你所定的主日，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将这些话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能够由心而发的来遵行你的话。所以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学习多特心经，从当中然后得到属天的智慧。所以叫你说你的真理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多特信经。有这样两本书，如果你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多特信经的话，这英文作品里面其实并不是很多。最近的有两个比较好的作品，一个是丹尼海的牧师，他也是我们11月份的讲员。丹尼海牧师他今年出的这本书叫 Grace Worth Fighting For， 是一个多特信经的注释。另外就是我的老校长 W. Robert Guthrie， 他的这本书 Saving the Reformation 也是多特信经的一个注释。这个相对来说简短一些，丹尼海的这本书可能有很多的技术上的一些的东西，就是他会讨论原文啊，然后等等等等。再次回到多特信经，就是整个这个大的多特信经的结构。多特信经总共有四大部分，对吧？第一部分讲到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拣选和遗弃，对吧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第二大点讲到的是基督的死和人的救赎，还是讲到代赎的教义，对吧 ？Atonement。第三和第四绑在一起讲到人的堕落、人的败坏和回转向神，对吧？回转向神这个corruption 和 conversion， 然后最后是讲到圣徒的坚忍或者圣徒的持守到底，就是我到底最后我信主了到最后我是什么样，对吧？我有没有可能会失落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上一次虽然讲了一些，一个是录音没有录上，对吧？另外一个是，我讲的方式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与这个多特信经写作的方式相符合，所以我们今天就重新从头来开始来看第一项教义，可以翻到多特信经第一项教义第104页，上帝的拣选与遗弃。有关上帝预定的判定，本总会宣布与上帝的话语相符，且直到今日被各地改革宗教会所接纳，在下述条款中阐述。第一条，上帝有权审判全人类，因为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受咒诅，当受永死。所以如果上帝让众人灭亡，因罪恶而被定罪，上帝也没有什么不公义的地方。因为使徒保罗说，好塞入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第一条，你看到多特信经的起点，多特信经谈论上帝永恒的拣选和遗弃的时候，它的起点竟然不是永恒，它的起点是历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上一次讲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忠于多特信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他想让我们做的是，不是去，当我们一谈到上帝的预定的时候，我们往往思想是抽离出历史，然后感觉开始在思辨，对吧？感觉开始在想象永恒当中是什么样。但是多特信经先让我们回到历史，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历史的事实是全人类都在亚当里犯罪了，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在我们去这个用我们的头脑去探究上帝永恒的旨意之前，多特信经先把我们拉回到历史里面。而注意在这里面，多特信经的起点是全人类都在亚当里堕落了，然后呢，它的起点是上帝的公义，起点是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条主要说的是什么事儿？ 最简单的概括，第一条说的事就是，就算是上帝不拯救任何人，上帝也是公义的。就算是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得救，上帝依旧是公义的。这个是起点，我们必须先以这个为起点。也就是说，上帝没有责任必须向人类施行怜悯，上帝没有这个责任。一个犯罪的人，他灭亡是应该灭亡的，也就是他是配得灭亡的，他这是上帝的公义所要求的。OK， 所以我们必须先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继续往下谈。第一条是上帝讲了上帝的公义，第二条开始讲上帝的慈爱，上帝慈爱的彰显。但上帝显明他的爱，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是大家都熟悉的，对吧？所有人都会接受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对吧？这是非常多的人会拿这些经文来说，你看这个，来反对改革宗，对吧？反对一定论。但是你看到多特信经用这一条放在多特信经里面。也就是说，这一节经文经常被人曲解。预定论的教义并没有否认这句话，也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上帝的确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明确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只有信耶稣的人会得救，而上帝所预定拣选的人，他们一定会信耶稣。所以这个是接下来后面展开来谈的。第三条，这个是救恩和拣选他们在历史当中的展开的部分。福音的宣讲，为了使人信耶稣，看到，为了使人产生信心，上帝便按照他的怜悯，差遣众使者向他所指定的人，按照他所指定的时间传着大喜的信息。通过这传道的事工，人被呼召悔改，信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他解释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叫一切信他，这些人怎么才能够信他呢？为了使人产生信心，上帝差派传福音的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才能信。所以也就是说，在第三条他还没有谈到拣选的时候，首先说，我们先不谈上帝永恒的拣选，先谈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历史的事实是，上帝没有一下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传福音，对吧？现在依旧全世界的人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听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先不谈从拣选教义的角度来讲，上帝约束，就是上帝有一定的这些约束，对吧？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有一些人被拣选，这种在神学上叫做 particularism 就是有一些人是得救的，有一些人不得救。那第三条是说，我们先不从拣选的角度，我们单纯从事实，历史事实来看，就已经是 particularism， 就已经是有一部分人是听到福音，有一部分人没有听到福音。然后呢，在听到福音的人里面，第四条接下来说，有两种不同的回应。对福音的两种不同回应，第四条，上帝的愤怒依旧在那些不信这福音的人身上，但那些真的接受福音，以真实活泼的信心投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脱离上帝愤怒和灭亡的人，就领受了永生。所以看到这个多特的这种论述的方法吗？首先多特说，按照上帝的公义，上帝可以不拯救任何的人，上帝依旧是公义的。但是上帝的慈爱彰显，他要拯救，他要开始他的拯救，这不是他必须要做的，但是他开始了。他开始了之后，他就把这个福音传开始传，但是他永远在他的旨意当中，他永远有一定的限制，就他没有让福音来到所有的人面前，而是有一部分人。然后就算是在这一部分人里面，对吧？假如说这是全人类， 上帝传福音给这些人。但是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些人用信心回应了，有一些人没有。这个就是现在多特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对吧？全人类都在这儿，然后呢，上帝传福音给这些人，有一些人福音没有到达他们耳边，在传福音里面，有一些人也有信心，有一些人没有信心。所以，上帝永远，如果上帝真的统管万有，上帝真的控制着历史的进程，控制着全宇宙的话，那么已经证明上帝没有要拯救所有人。我们都不需要谈上帝的拣选，就是已经证明上帝没有要拯救所有人。然后第五条就接下来说，那么这些人相信，另外一些人没有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这不信的原因和责任，以及其他所有罪的原因或责任，绝不在上帝第五条，而在人自己。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因他得到的拯救，则是上帝白白所赐的。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个对立，对吧？不但是所有人，有一部分人对上帝产生了信心，对上帝所传的福音产生信心，有一部分人没有信心。不但是这样的一个对立，他们之所以产生信心和或者另外一些人没有产生信心的原因也是不同的。不信的人产生他不信的人的原因并不是上帝故意让他不信。看到这一点吗？不信的人的不信并不是上帝故意在他心里面产生不信。是他已经就是不信的。是他已经就是犯罪堕落的。但是信心的来源，信心的来源则是上帝所赐的。看到这一点了吗？看到这个第五条的这个我们叫做 disproportion， 就是这两个不是等同的。信心的来源是上帝所赐的，但是不信的来源不是上帝逼你不信。听懂了吗？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信心是上帝所赐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同样，上帝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信基督。这两处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呢，有的时候，这里面的解经需要有一点注意，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这里面的这指的是前面所有的，也包括信心在里面。我之前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对吧？ OK， 所以到这里面，信心的原因归给了上帝，不信的原因归给了人自己。第六条，上帝永恒的旨意。有些人蒙上帝所赐的信心，有些人则没有，这些都是出于上帝永恒的旨意。因为上帝从起初就知道他一切的工作，照着这个旨意，上帝用恩典软化他所拣选的人的心，不论怎么刚硬，使他们愿意相信。但按照他公义的判断，他将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留在他们内心的邪僻刚硬之中。我们从这事可以特别看出上帝深奥莫测，既怜悯又公义的工作。他把同样失丧的人分别出来，这就是圣经启示的上帝的拣选与遗弃的旨意。所以从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你看到多特信经的起点是历史，历史的事实是所有人都犯罪堕落了，历史的事实是有一些人听到了福音，有一些人没有听到福音，历史的事实是在听到福音的人里面有一些人相信了，有一些人没有相信。然后从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到第六条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第六条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原因不是上帝失控了，而是这一切都是上帝永恒的旨意。然后呢，具体这些人怎么产生信心的呢？是上帝硬拖着拽着他，然后哪怕是他这个特别不想相信，上帝也依旧这个没有。他说这个上帝的恩典是软化他们的心，无论他们怎么刚硬，都是他们愿意相信。 然后呢，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是不是上帝，是不是他们特别努力的想要去相信，甚至他们这个特别祈求上帝的恩典，然后但是上帝因为说你们没有被我选上，然后我就把你踹下去。没有，这里面说他们，上帝把他们留在他们已经是刚硬的心当中，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上周所说的堕落前堕落后的区别，对吧？所以这个圣经，这是圣经启示的。然后接下来第六条说，虽然被谬不洁和不坚固的人曲解这旨意，自取沉沦，但圣洁敬虔的人却从这旨意得到无比的安慰。所以这个信仰，这个教义的确会使一些人很难以接受，多多进行承认，的确会让人很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凭着圣洁和敬虔的心来领受这教义的时候，这教义就会使我们产生安慰。所以多特很强调这个，你看到律定论不是一个很冰冷的教义，好像就是那些大头脑在那边想，这里面提到这些人会从这条教义当中得到安慰。然后第七条是开始定义什么是拣选。什么是拣选？拣选的定义是什么？第七条，拣选是上帝不变的心意，借此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纯粹因着他的恩典，借着按照他至高旨意所喜悦的，从那些因自己的过错，从原本无罪堕入有罪和灭亡的全人类当中，拣选一定数目确定的具体的人，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OK， 这是拣选的定义，看了吗？拣选的定义里面，看到这拣选定义里面提到了拣选有几种特性。首先，这个拣选是什么？是上帝怎么样的心意？不变的。看到旁边的英文是什么？ Unchangeable。 拣选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上帝没有说今天好吧我选你，想了半天觉得说哎呀算了你不怎么地，我再选了别人，对吧？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这个，有的时候我听国内的人祷告啊，就是这一点有点奇怪，就是他们会祷告说求主拣选他。这个问题就是似乎拣选对于他们来说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而且拣选是可能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上帝之前没有选他，后来因为你祷告了上帝就开始拣选他。这个不是拣选的定义，拣选是不变的，是在永恒当中不变的，上帝从永恒之中就知道谁是属他的，他最后要拯救谁。而且这个拣选是上帝在什么时候做的？创立世界以前，对不对？所以是 eternal， 不是历史当中的事件，是在永恒当中的事件。然后呢，拣选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之所以拣选一个人或者不拣选另外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我 back up， 上帝拣选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谈这个不拣选的问题。上帝拣选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是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不错？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敬虔？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可能会产生信心？都不是。这个原因是什么？纯粹因为什么？第二行，纯粹因为什么？纯粹因为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拣选的基础是恩典，拣选的原因是恩典，不出于任何我们自己本身内在的品质。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上帝觉得值得他值得拣选。 OK， 然后呢他的拣选的这个范围是什么？他从什么地方拣选？从已经堕落的人拣选，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叫做堕落后拣选。听明白了吗？什么是堕落后拣选？就是他拣选的这一圈人里面，这是他的范围，他是从已经堕落的人里面拣选。 所以这是堕落后拣选。然后他拣选的对象是什么呢？他拣选的对象是数目确定的具体的人。所以你对照对面看这个英文， He chose in Christ to salvation a definite number of particular people. 看到了吗？ A definite number of particular people. 所以这里面他的拣选是，他的首先不仅仅是他的数字是确定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上帝说从创世以前到创世末了，我总共要拣选比如说100个人，这个数字不但是确定的，而且这100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谁也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拣选不仅仅是范围，而是具体的人 particular。 看到吗？这是多特圣经给我们的拣选的定义。拣选是不变的，拣选是永恒的，拣选是唯独基于恩典，拣选是确定数目的，拣选是特定的人。正是因为拣选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蒙拣选的人原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配，而是与别人一样都在同样的悲惨之中。但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就这一切，他从永恒中立基督为所有选民的中保与元首，做他们拯救的根基。如此他决定把选民归给基督，被他拯救，用他的圣道和圣灵有效的呼召吸引他们与基督相交，赐给他们真实的信心，称他们为义，使他们成圣，并用大能保守他们与儿子相交，最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叫做救赎次序，对吧？ Ordo Salutis， 救赎的次序。所谓的救赎的次序就是有效的呼召，对吧？他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然后赐给他们信心，然后是称义成圣，然后蒙保守，最后得荣耀。这是整个救赎应用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一个次序。上帝做这一切是为了彰显他的怜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接下来是这些经文的这些支持等等。这是拣选，拣选的定义。第七节是拣选，而且第七条是拣选的定义。对 ，Ordo Salutis， 这是一个拉丁文，对吧？这个中文叫做救赎次序。所以救赎次序第一是什么？有效呼召，对吧？然后信心，然后称义，然后成圣。然后蒙保守，然后最后得荣耀。这是救赎次序。 OK， 然后接下来第八条到第十四条都是这个具体来解释这个拣选的教义。第八条说，拣选，上帝的拣选没有许多种，这是同一个旨意，给一切得救的人，不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圣经中。因为圣经宣告上帝旨意的美意、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按照这旨意，他从万古之先拣选我们，既蒙恩典又得荣耀，既蒙救赎又走上救恩之路，就是他预定我们要行在其中的。所以这里面这个多特圣经所反驳的就是亚米念派，他们会提到说OK， 我们可以说有拣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拣选啊区分成好多不同的种类，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一种拣选是就是拣选你蒙恩典，但是你不一定最后得荣耀。看到了吗？这里面说既蒙恩典又得荣耀，所回应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说，你所得到拣选啊，只是得了恩典，但是你没有得到荣耀。也就是说，他们在把救赎次序打碎，打碎成一些碎片， 你可能你得了恩典，对吧？恩典产生信心，你称义了。但是呢，这个拣选你不一定最后能够得到荣耀。原本的救赎次序是一环下来的，不变的。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救赎次序打碎了，然后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拣选。所以这个是第八条回应的，拣选是唯一的，只有一个旨意。然后第九条说，拣选不是基于预知的信心。上帝的拣选并不是基于上帝预先看见人会有信心，或者会因信而顺服，或者他们的圣洁，或者人里面有任何其他美好的品质或性情，仿佛这些是拣选的先决条件或原因。所以这同样，这也是反驳亚米念主义的一些的说法。所以亚米念派会说：“OK，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拣选，这是他们抗辩派的第一条，对吧？上帝的拣选是基于上帝在永恒当中先看到你会相信，他再拣选你，这是拣选的条件。但是这第九条里面反驳这一点，拣选不是基于预见的信心或顺服或圣洁或者其他的品质。”然后他说，反过来，相反是这样的，是因为人蒙了上帝的拣选，才会有信心，才会顺服，才会圣洁。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前后的这个原因的这个颠倒了。因此，拣选是救赎果效的根源，信心、圣洁以及其他随着救恩而来的恩赐，最后还包括永生，这些都是拣选产生的果效，而不是拣选的条件。然后，我们争取把今天把这个讲到14条，好吗？第10条，这里面继续反驳亚米念派的这个，拣选是基于上帝的美意，这不配得的拣选的唯一原因是上帝的美意，这不是说这不是他从所有人类可能的行为中选择一些人类品质或者行为当做得救的条件，而是说他从同为罪人的群体中收养一些特定的人做自己的产业，正如经上所记的，双子还没有生下，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拣选的唯一基础不在于人，而在于上帝的美意。第11条。上帝既然是拣选，不可以改变。上帝既然是全智、不变、全知、全能，所以他的拣选既不能够中断，也不能改变，既不能收回，也不能作废。选民既不能被遗弃，数目也不能被减少。所以这是拣选的不变。哎，你可以看到，当时亚米念派他们会说，拣选是可能会改变的，对吧？数目可能会变，可能会被收回，可能作废，可能选民会被遗弃等等。然后第12条，拣选的确据，这永恒不变蒙拣选得救的确据，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给选民。看到吗？这开始从客观的，前面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客观的。上帝的旨意是独一的，上帝的旨意不是基于什么，上帝的旨意是基于他的美意，上帝的拣选是不能改变的等等，这些都是客观的。但是到了十二条开始，他开始转到我们主观的感受上，我们主观对这拣选有什么感受？然后他说，这不变的拣选会在适当的时候，然后这个确据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给选民。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阶段和程度，但这个确据不是由好奇窥探上帝隐秘深奥之事而来。而是通过以圣灵的喜乐和圣洁的欢喜，看到自己里面有圣经所指示的明确的蒙拣选的果子，就是在基督里的真信心，孩童般对上帝的敬畏，按照上帝的意思畏罪忧伤饥渴慕义等等。所以，从客观的角度回到主观来说，我说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被拣选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对吧？我们当然可以从圣经客观的讲啊，上帝的确拣选人，上帝拣选是不变的等等，这些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被拣选？ 所以十二节说，这个你被拣选的确定性确据是上帝赐给你的，而你获得这个确定性的方式，首先他否定了一种方式，他所否定的方式是什么？你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得到上帝拣选的确据，是什么？这确据不是由好奇窥探上帝隐秘的深奥的事情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是贝萨非常喜欢说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哇，我做了一个异梦，然后升到天上去，看到上帝的生命册里面有我的名字，或者上帝给我一个特别启示，对吧？上帝借着一个天使跟我说话，说，艾莉，你是被我拣选的。这不是我们获得拣选的确据的方式。贝萨说，我们升不到天上去窥探上帝的这个旨意，我们需要从最底层的这个层面开始。那么最底层的层面是什么呢？也就是上帝亲自降下来对我们说的话。从天上上帝降下来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他的福音，就是他的福音产生的果效，就是信心。所以这里面，多特也同样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对吧？我们看到蒙拣选的果子，对，也就是这些果子是什么呢？如果上帝的拣选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这个拣选会产生一些果效。首先，第一个果效就是信心。然后呢，从信心而来的这些对上帝的敬畏，按照神的意思畏罪忧伤饥渴慕义等等这些。所以如果你说我怎么能确定我是个蒙拣选的人，这个问题如果要问这个问题，你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真正信耶稣。如果你真的信靠耶稣，那么你可以确定你是蒙拣选的。哎，这是第十二条。然后第十三条继续的解释这个确据产生的果子。上帝的儿女意识到并且确定自己蒙上帝的拣选，这会使他们每日在上帝面前有更大的理由谦卑自己，赞美他的长阔高深的怜悯，这里打错一个字，洁净自己，以热切的爱回报那先如此爱他们的上帝。所以看到当这是回应亚米念派的另外一个指控，也就是亚米念派他们会说，如果你教导人说让他们相信自己是蒙拣选的，这会让他们产生属灵的骄傲。这是亚米念派对拣选的一个攻击，对吧？啊，我是被拣选的了，所以我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多特在这里面回应说，不是的，你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这反而给你更大的理由，更多的理由让你谦卑自己。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优秀他才选你，而是单纯的因为他对你的爱。所以并且这样的会使我们能够有更深的对他回报上帝对我们的爱。关于拣选的教导以及思考，这教义绝不会使上帝的儿女懒惰不遵行上帝的命令，或使他们沉迷于属肉体的自我安全感。按照上帝公正的审判来看，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那些随意轻看拣选恩典的人，或者那些放肆空谈这教义却不愿行在选民道路上的人。这是对亚米念派的一个回应，说如果真的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绝对不会轻看拣选的恩典，他们绝对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产生这样的一些犯罪。所以十四条怎么样，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拣选教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教导？正如在上帝智慧的安排下，这拣选的教义曾在新旧约圣经时期借着众先知、基督自己和众使徒宣讲， 并且随后书写在圣经中，也在今天保存在上帝的教会中。这教义也特别为了教会的缘故被流传下来，因此这教义必须被教导阐述，以谨慎的态度，以敬虔圣洁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不以好奇窥探至高者的道路的方式教导。教导这教义必须是为了上帝的至圣的名的荣耀和他百姓活泼的安慰来进行。嗯，所以这条写下来是为了回应有一些比较倾向于亚米念的人，但他们也相信拣选这个教义，他们说 OK， 我们相信这个拣选教义，但是呢我们不要公开的教导这项教义，因为公开教导这项教义会产生混乱。所以第十四条所说的是，不，这条教义既然在圣经当中写下来，我们就应当宣讲教导这项教义，但是呢有一种我们需要用敬虔的方式去教导，我们不能用那些空洞的用好奇去探索上帝旨意的方式去教导。这样的教导最终会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会使上帝的百姓得到安慰。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我们下一周我们开始讲遗弃的教义，对吧？是更艰难的一项教义，对吧？很多教会你可能这辈子都没听过，在教会里面听过遗弃的教义，听起来很可怕，对吧？但是我们看到遗弃的教义怎么荣耀上帝，怎么能使上帝的百姓得到安慰啊？所以这一切的教义写下来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关于前面这第一项教义的前十四条，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你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在历史当中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背负十字架的刑罚，为我们流血，然后叫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你也在历史当中将你的圣灵差派来向我们传扬这福音，叫我们能够用信心，在借着他的大能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叫我们能够回应，叫我们能够依靠你的爱子耶稣。主，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救赎的计划，一切在历史当中成就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知道这教义能够叫我们产生极大的谦卑，产生极大的赞美。主，愿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也叫我们能够以谦卑顺服的心来学习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真理。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并不能够完全的领会，但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再把我们平安的带回到你的教会当中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